的修摩罗什法师，这是第四的这个地方哈。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介绍了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道安法师，一个就是慧远法师。时代呢是在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晋这个时候啊，那晋就分成西晋跟东晋。那么东晋的时候，西晋先东晋后，然后东晋的时候呢，他们是偏安在江南的地方，北方的地方就是五胡十六国。五胡十六国的时候呢，就是佛图澄他们那个，上一次介绍佛图澄那个时代。那道安法师呢是从北方到南方，然后呢又到北方。那慧远法师呢，他是在南方啊，在庐山成为一个佛教的教化区。同时代里面呢，慧远法师是在东晋的时候啊，那么同时代的北方呢，就是五胡十六国的北方的时候呢，就是鸠摩罗什法师。所以这个两个人呢是在同时间的。慧远法师我们是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啊，那我们上次介绍过，今天我们介绍这个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师之一啊，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啊，就是鸠摩罗什大师。他呢是印度人啊，他的父亲是鸠摩罗炎，在传记上记载说他父亲呢是相国，就是鸠摩罗炎的父亲是相国。那根据他们的风俗，就是世袭啊，就是鸠摩罗炎应该要传相位，但是呢他不喜欢这种官名啊功名的生活，所以他就离开他这个印度的这个地方，到四处去游化。后来呢他就是到了那个秋瓷国，到秋瓷国的时候呢就被招为女婿啊，那个他的太太呢就是提婆伽。那么提婆伽后来呢他们就生下那个鸠摩罗什。这个提婆伽在怀孕的时候呢，就跟我们这个佛经里面那个舍利弗一样啊，就是在怀孕的时候突然就变得非常聪明，所以他就知道他会生下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子。那么生下来鸠摩罗什以后，到鸠摩罗什七岁的时候呢，他母亲就出家，而他出家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的这个儿子，带着他的儿子一起出家。鸠摩罗什呢，他就是在小的时候就有过人的地方，就是他很聪明，而且他跟我们上次讲的那个道安法师一样，过目能诵啊，所以他日诵千偈啊，一天啊，一天就是能够背诵一千首偈颂啊。九岁的时候呢，他就跟着他妈妈到济宾国。为什么他们要到济宾国呢？因为他母亲是秋瓷国的，等于是国王的妹妹，所以大家对于他们这个身份呢、特殊都就是非常的优待他们啊。那变成他们的那种修行里面就是很过着很富裕的生活，那他母亲觉得这样子不是真正的修行，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儿子呢，就是到济宾国。到济宾国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研究佛法。所以在鸠摩罗什在九岁在济宾国的时候呢，他就跟着他的老师学。他的老师呢是叫做盘陀达多，他在济宾国跟这个盘陀达多呢是学的小圣的佛法。学了以后呢，然后他们就到处参访名师，一直到12岁，就那个鸠摩罗什12岁的时候，他母亲又带他回秋瓷。那么回秋瓷的时候呢，他又碰到他的一个老师呢，叫做须利耶苏摩啊，须利耶苏摩，跟着这个须利耶苏摩呢学习大圣。那这个鸠摩罗什呢，他所到之处啊，他所学的，然后就是能够非常的贯通，然后也开始呢，就是教导很多的人属于佛法的部分，然后很快的，他就名声也是大振了，在这个秋瓷，回到他秋瓷的地方。那么他在秋瓷这个地方呢，开始也是讲经说法的时候呢，他的老师啊，就是那个小圣的这个老师啊，盘陀达多呢，就曾经听到他这个徒弟在这个秋瓷演说大圣法，特别专程赶来跟他辩难，结果呢就被那个鸠摩罗什呢 说动了，所以他呢再拜鸠摩罗什为师啊。所以他就在历史上有一段佳话啊，他就是这个盘头达多呢，他就称赞鸠摩罗什，他说鸠摩罗什呢是我的大圣师父，我是他的小圣师父。那这里面也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学无止境啊，他这个老师也是很了不起啊。对他自己所学的东西呢，当他觉得有人比他更好的时候，他也并不会说很高傲的不肯承认。就是在鸠摩罗什的传记里面有这样子的记载。到鸠摩罗什20岁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呢就想要到印度再求增上果，因为当时他的母亲已经得到小圣出果的位置，出果须陀环的位置，那他要回到这个，要再到这个印度去更深入他的道果的时候呢，他就是不再带他的儿子过去。那他因为他已经得到出果，所以他也有已经有天眼通啊。出果的罗汉呢，他有三通，我们讲六通里面出果一定得三通，就是天眼、天耳跟他心啊。天眼、天耳跟他心通。那他呢，他当时他就是告诉鸠摩罗什，他说我现在要到印度去，但是呢因为你啊，你的法缘呢其实呢非常的厚，是在东方，但是你如果到东方去传扬佛法的话呢，对你本身呢有极大的不利啊，非常不利，但是对佛法呢是非常的，就是说可以弘扬啊。那当时20岁的鸠摩罗什呢，他就跟他的母亲说，他说呢，只要呢能够使佛法呢发扬光大，只要使众生能够得到佛法的话，那么菩萨他学的是大圣法，菩萨是为法忘躯啊，只要使大法能够流传的话呢，那么我自己本身呢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那当时他就是下定这个决心，明明摆在前面的路呢是对自己有害而对众生有利的路呢，他也愿意去走。所以他母亲呢往西到印度，他呢就等待机缘呢会要到东方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看到这个鸠摩罗什当时回答他母亲的这个话语里面，我们在想到这个唐朝的时候玄奘大师啊，玄奘大师他也是他出家的时候呢，他的师父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出家哈、啊？这个我们以后讲到玄奘大师的时候特别也会讲到。所以你那时候他的年纪也并不大，那他的师父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出家，玄奘大师啊，他就是说愿绍如来净光家业，就是我希望能够绍济佛他的家业。所以这个一代的宗师啊，一代的翻译师啊，他们的心，他们的量啊，所以可以做我们后学的人学习啊，就他们时时刻刻念念在当中呢，都是一直想到如何使大法流传，没有想到个人的厉害。那鸠摩罗什呢，他就一直在这个秋瓷这个地方啊，秋瓷这个地方。那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前秦苻坚啊，他曾经花了10万大军攻打襄阳啊，攻打襄阳得了一个半的人，你们记得吗？上个星期讲的前秦苻坚啊，他花了10万大军攻打襄阳，得了一个半的人，一个就是道安法师，另外一半个就是洗澡池啊。那么他把道安法师请到长安的时候呢，道安法师就跟他介绍，他说我听说西域啊有一个佛法的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在那个地方弘扬佛法，那跟这个苻坚介绍，那苻坚呢他就也是派大军呢就到这个秋瓷这个地方。那么他派的将军呢就是吕光啊，我们上面讲的这个人，他派吕光呢到秋瓷这个地方，然后呢要请鸠摩罗什到长安这个地方来，但是呢秋瓷国王不肯。那不肯呢，这个吕光呢在传记上记载他是一个很粗鲁的人，不肯的话呢，为了达到目的呢不择手段，所以他就把秋瓷这个国家呢灭掉，然后呢把那个鸠摩罗什呢要掳回来。那他要掳回来的时候呢，在 凉州这个地方呢，就听到苻坚呢，他呢被姚苌哈、啊，被姚苌呢杀掉了。因为苻坚后来发生在跟东晋的时候发生淝水之战的时候，他在失败遭到北方的时候，他这个前秦这个国家呢就被姚苌灭掉。那姚苌呢灭前秦，他自己就建立了后秦这个国家，后秦啊，他同样叫做秦。那苻坚在前，他在后，所以他就建立了后秦。他听说他的这个等于他的国王呢已经被灭掉，所以他也不肯回到长安的这个地方，他就在凉州这个地方呢建立他自己的国家，叫做后凉。所以吕光所建立的国家叫后凉。那么在后凉这个地方呢，鸠摩罗什呢一直被他软禁在后凉。吕光本身并没有学佛啊，那他对于这一位尊者呢他也不是很尊敬，所以他曾经啊就是百般的侮辱他啊，他叫那个鸠摩罗什，他那时候才二十几岁啊，叫他怎么样呢，叫他骑那个醉马，就是马跟他灌得很醉，然后叫他呢骑在那个马上面，然后让那个鸠摩罗什呢去游街呢就摔下来，然后让很多人看他那种醉马的那种状态啊，娱乐大众啊。所以鸠摩罗什在吕光的手下呢等于是受尽了很多就是不堪忍受的一种折磨，乘醉马还有乘醉牛都有。还有传记上记载说吕光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逼鸠摩罗什呢就是娶妻啊，在这个时候，他就是因为他对三宝并不崇敬嘛。那鸠摩罗什呢在后凉这个地方待了多久呢？总共待了17年。吕光都也不带他回那个长安，也不放他回秋池，就一直把这个鸠摩罗什呢放在他自己的国度，然后又不尊敬他，在他那个地方呢整整前后待了17年了。那鸠摩罗什在那个地方等于就是还就是说为了他自己将来佛法上的红传呢，他一直隐忍在那个地方，但是他在那个地方呢也是有开始弘扬佛法。所以我们讲后来关中四杰里面的深造大师啊，他的弟子里面就当时听到说鸠摩罗什呢在后凉的地方，那他是西域很有名，对佛法很有研究的人，所以专程为了求法呢就到后凉这个地方跟他请教。所以深造大师是从中原的地方一直到后凉那个地方去啊。那他在17年的当中呢并不是无所事事，所以后来鸠摩罗什到长安从事翻译的工作，只有翻译了多少年呢？12年。等于他在后凉的时间17年，但是他真正发挥他佛法效用的时间是只有12年。那换句话说，我们讲说如果他当时姚兴就把他请回到中原来的时候，在今天佛法上整个的那个我们佛教史上哈的内容又不太一样了。可是他在这17年当中呢也不是说就无所事事啊，他在那边弘扬佛法，同时他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在那个地方学习汉语。因为鸠摩罗什他是一个印度人，然后他到秋池国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为了要将来他要弘扬佛法，到汉地来弘扬佛法，利用他当时被俘虏的这个17年的时间呢，他钻研汉语，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后来翻译的那个文章哦，你看我们今天所读他所翻译的这个经典，1500年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经典里面，你读诵或者是每天呢去就是读诵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一点隔阂感都没有。所以他的这个语言上的训练呢，就是利用这17年的时间。那所以我们现在想说，那个翻译的工作其实不是很容易的。我们现在看那个西洋的文章的时候，都是多多少少有文化上的隔阂。那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翻译，可以让我们感觉它完全是汉化的文字啊，而且汉化里面非常的浅白啊。所以在17年的当中呢，他就是以他很专心的这种经历呢，就是在 梁后梁的这个地方呢学习汉语，然后呢也是弘扬佛法，但是因为那地方毕竟是一个外西域的一个国家，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发挥他的所长。那后秦啊，后秦灭了前秦以后呢，姚苌传下来就是传给姚兴的时候，这姚兴呢他是一个学佛的，他学佛的，他听到这个鸠摩罗什呢在后梁这个地方呢弘扬佛法，他也跟苻坚有同样的心意啊，就是他一定要请到这个人到长安来，所以他就派兵去攻打吕光，因为那个时候吕光呢已经传下来变成吕梁了哈，所以他把这个后梁呢灭掉以后，就把鸠摩罗什呢请到长安。鸠摩罗什啊，他住长安的时候已经58岁了，就是他在那个后梁17年，那他回到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算得上了年纪了，58岁入长安。那姚兴呢，他是一个学佛的一个国王啊，所以他对他非常的礼敬啊，所以他替他盖了就是西宁阁，让他在逍遥园这个地方呢专门从事翻译的工作。鸠摩罗什呢就在这个逍遥园的地方呢开始做他佛教史上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翻译。那么鸠摩罗什他们的翻译呢跟以前人的翻译就不太一样，以前的翻译呢都是属于单打独斗的，或者是几个人合在一起的，那这个是用国家的力量，等于用国力的力量来做翻译的工作，所以那个异常之大，规模之大，到后来玄奘大师的译场呢都还没有鸠摩罗什他这个翻译的场面之大。而且姚兴呢他真的是一个学佛的人，所以他对那个鸠摩罗什的恭敬呢，他时常是参加这个翻译的工作，所以他自己本身是捧着这个梵文的经典，然后呢请人家送，然后另外一个就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另外有人呢做一种校对，或者是文字上字句的总论释的工作。他们为了翻译一部经呢，有的时候花到好几百个人为了翻一部经呢。那当时呢一场呢就是数千人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那鸠摩罗什呢他一生的贡献里面是在中国佛教史上他就是做翻译的工作，同时他手下的跟道安大师一样啊，手下出很多的人才啊。在最出名的有关中四杰，关中四杰就是道生啊、深造，还有道荣跟深瑞啊，这是关中四杰。另外有一种美称啊，就是称他里面弟子里面比较就是卓越的，有罗门十哲。罗门十哲里面呢，就把这个关中四杰再加上后面的这个六个人呢、谭隐、慧隐、慧观、申庆、道长跟道标、这六个人再加上关中的四杰，那就是罗门的十哲。在这一些弟子里面呢，有一些人可能我们会有一点熟悉啊，像道生啊，道生就是我们公案里面讲深宫说法万石点头那个道生大师啊。那那个时候呢法显啊，我们今天要介绍法显后来他到印度求法，带回来弥环经啊，弥环经就是涅盘经啊。这个涅盘经还没有到中国来的时候，涅盘经里面所讲佛经的道理有讲到佛性。我们今天听到一种说法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种观念你会觉得很平常，因为你听多了觉得很自然，应该接受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能成佛。但是这种理论的基础呢是在涅盘经里面。那当时涅盘经还没有来的时候呢，这个道生法师呢他就能够依他自己的智慧里面说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禅提可以成佛。一禅提就是什么，就是极恶极恶，忤逆十恶，不信因果的人，他们虽然是非常恶，但是他还是有佛性，他将来有一天他还是可以成佛的。这种说法当时的佛教界是不承认的，是说他这种说法是外道邪说哈，因为没有经典做基础。 那么我们当时的依照佛经的理论里面，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你完全都没有种因里面，你将来不可能成佛。但是道生法师呢，他就是自己他提出这种说法里面呢，就被摒斥了，在僧团里面他等于是被排斥了，人家认为他是外道，所以他后来是被摒斥在僧团之外，到杭州的那个是那个杭州那个地方呢，他就是没有人听他说法，可没有人听他说法，他只好对谁说呢？对石头说，对石头说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说对不对？结果居然呢，这石头跟他说对，这可见的这个道生法师啊，他的道德啊，还有他的整个的感应里面呢，是有一些不可思议的。那我们今天呢，留下他的佳话。那么深造大师啊，深造大师里面他有一个造论，造论里面有好多篇文章哦，其中有一个般若无知论，这一篇论，这一篇论后来传到南方那个慧远大师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慧远大师还有那个他们庐山结社的这些十八贤里面有一个刘宜宁啊，他们都是一些学问非常高超的一些尊者啊，那他们看到他这一篇般若无知论的时候非常的赞叹，对这个深造大师非常赞叹，所以慧远大师还有刘宜宁啊，他们都是很赞叹这个深造大师啊。这个关中四杰后来在佛教史里面呢，也就是他们所到之处呢，就是教化一方啊，所以很产生这个罗门门下呢有很多的人才出现。这个鸠摩罗什啊，他在长安呢，等于是晚年的时候从事翻译讲经的工作12年，然后呢，他就是最后呢，他就是在这个长安这个地方灭度哈。那据说呢，他弟子有3000呢，就入门的入世的弟子有3000，达者80啊，就是真正通达佛法，很可以做一方之主的有80之多。最后他在这个长安呢灭度。那他灭度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往生的瑞印，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他最后他有发的誓愿，说他如果一生所翻译的这个经典如果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呢，他往生火化之后呢，他的舌头不会烂。那他用这个来证明，让当时的人以及让后代的人能够对他所翻译的经典起信心。所以果然呢，后来这个罗什大师火化之后呢，他的舌根不烂了，这是最后的往生的瑞印。那这个罗什大师呢，他在长安的时候呢，这姚兴呢，他这个一国之主呢，有一个天才的想法，他想他这个人呢，一代的宗师哦，然后那么聪明的人，在他母亲的胎里面的时候，他就能够发挥他的智慧，这样的人呢，没有留后代的话呢，实在很可惜，所以他就以他国王的这种威力呢，逼鸠摩罗什大师呢，在就是娶妻啊。所以我们上次讲过，鸠摩罗什呢，他在整个佛教界里面呢，他是算是破戒的一个比丘，但是他虽然娶妻呢，他没有住在僧团里面，他离开啊，他是另外离开，另外住在其他的地方。那曾经也有他的弟子呢，对他说：“你是一代就是做这么翻译的工作，又领导那么多人在修行，结果你自己哈上不正下梁歪，你自己本身做的行为都不端正的话，你怎么能够让我们乃至后代的人幸福呢？”那鸠摩罗什呢，他就是讲的很有名的话，他说呢：“譬如像莲花一样啊，莲花呢是出那个污泥啊。”那你呢是取莲花的香跟莲花之结，但是你不要取它的污泥的那一部分，这个是用来比喻他自己。他说你要取我好的部分，你不要取我什么随顺世间的一部分哈。同时呢，为了让这个他的弟子还有这些跟随他的这些道俗 四众弟子呢能够对他完全的信服，而且怕引起后世的人呢做一种假借的借口，如果鸠摩罗什都可以这样呢，我们呢吃喝玩乐和什么有什么不可以啊？所以他曾经当众呢表演一首啊，他就是拿了一个钵，然后里面呢放了很多的针呢、啊，就是那个钢针呢、啊，那就是表演吞针呢、啊，他就是吃那个针呢、啊，他就把他这个整个他吃饭的那个钵里面，人家吃饭他吃针呢、啊，把那些针呢通通吃下去。那吃下去以后呢，大家目瞪口呆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你们可以像我一样有这种能力的时候，那么我的行为你就可以效法。那这个是作为就是说当时堵塞那些人的一些借口。不过我们佛教界里面呢，我们在华严经里面有读到说，菩萨啊，如果随顺烦恼行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善知识呢不能起疑念，因为它有它另外的用意所在。那鸠摩罗什呢一直到今天我们对他都非常的恭敬，所以你们看你们读那个弥陀经啊，佛说阿弥陀经，你看上面那个翻译的人呢，你就会写什么摇琴三藏鸠摩罗什译，那个摇琴就是什么摇心的这个后琴啊，摇琴这个他的时代哈。那么他呢翻译的内容呢，我们只写了一部分呢，没有办法全部写出来啊。在这个讲义上面有写哈，他最重要的是他把那个大圣哦，在他之前的人都是用翻译经跟律，属于佛所说的经的部分跟律的部分。到鸠摩罗什呢，他就翻译论的部分。所以在那个印度的两大宗派里面呢，他把这个中论、百论跟大制度论呢，这个论部呢，都跟他翻译出来了。然后呢，他也翻译印度的这个高僧的传记啊。这《龙树菩萨传》跟《提婆菩萨传》也是他翻译的。我们上次介绍这个龙树跟提婆，它的内容其实都是要根据他所写的传记，要不然时间这么久，我们哪里知道这个提婆后来为法舍身的一些事迹，就是根据这个鸠摩罗什他所翻译的。所以中观系的论书哈，《龙树菩萨》这个中观系的这个论书，还有他的论师的翻译的这些书籍呢，就是罗什大师翻译的。我们今天还会讲到真谛大师啊，真谛法师在梁武帝那个时候，他所翻译的就是属于瑜伽的部分了。就这个两个翻译，中国四大翻译师里面呢，鸠摩罗什他比较偏重于般若的部分，属于空门的部分，他是龙树传下来第四代的祖师啊。那他的翻译的经典有大品的般若经、小品金刚般若经啊，你们看诵那金刚经的时候也是他翻译的，还有十住经、法华经啊、维摩经、首楞严经，有一些经典你会发现说有重复的部分，就是我们翻译佛经哦，时常有一经好多次翻译，很多次翻译，那么多次的翻译的内容呢，都会收在大藏经里面。到后代的时候呢，就是他的法缘各有不同，有的人比较喜欢读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有的人喜欢读其他人翻译的，但是他都会收集在大藏经里面哈，还有持世经、佛藏经、菩萨藏经哈，还有小无量寿经、禅经、禅法要经哈，还有弥勒成佛经、弥勒下生经、十诵律、菩萨戒品、阿弥陀经、贤劫经哈。在开元录里面记载哦，他的翻译是74部384卷，可是在历代三宝记里面呢记载的是97部425卷。为什么会有这些差距呢？就是后来他有翻译的部分也是流失哦，没有完全传下来。他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哦，可以说我们现在要求翻译家里面要做信雅达啊，这三个标准里面他完全都做到了。所以他的翻译的给我们今天来看的，第一个要正确，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然后呢非常的流畅，他的文字呢很流畅，而且很适切很适当，刚好用这个字啊。所以他在17年的后梁的时代，就是厚积薄发啊，就是在积累他在后面12年里面要发挥的工作。同时呢，在后来唐朝的时候呢，道宣律师啊，唐朝道宣律师他曾经因为他经持 戒律啊，所以他的饮食都是天人送供啊，天人送饭给他吃的。那么他就问过，为什么历代的翻译家里面大家这么喜欢这个鸠摩罗什的翻译的内容呢，经典呢？同样一部经有很多人翻译，但是大家都是流通鸠摩罗什呢？那这个天人就告诉他，他说鸠摩罗什大师呢是七佛以来的译经师啊，他不是今天释迦牟尼佛翻译的这个大师而已啊，这翻译的这个师父而已，他是从鸠摩罗什从释迦牟尼佛之前六尊佛，一直再加上释迦牟尼佛七尊佛以来，他都做他们的什么翻译的工作。所以他当时在修行里面，他所发的愿就是说，我将来呢要做翻译的工作。所以生生世世里面呢，他都做翻译的工作，也因此呢有这样子的因缘，所以他翻译的东西呢，等于是到今天为止啊，世界各地里面要看这个佛经啊，对鸠摩罗什呢还是占一席很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个是上次的讲义，我们讲到鸠摩罗什大师。那么大家要了解他的时代啊，他是在后秦的时候，然后他呢曾经跟慧远大师呢有书信上的往来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法显啊，法显是在那个等于是鸠摩罗什之后啊，也是在晋朝的时候。但是法显大师啊，为什么我们要讲他呢？因为这个也是带过就可以了。因为法显呢，他是我们佛教史上啊第一位啊西行求法而有到印度的人啊。上次我们介绍过苏世行，苏世行是中国求法出家人西行求法的第一个人，但是他只有到达于田，就是现在的新疆，他没有到达印度。而法显呢，他是真正的到印度。法显这个人呢，他的出生的时间呢不太就是说记录上不是很详细啊。不过在传记上记载说啊，他是前面有三个哥哥，但是他的三个哥哥呢出生没有多久就死掉了。那等到这个法显他出生以后，他姓巩啊，他俗家姓巩，他也是山西人。他出生没有多久呢，也就一直生病，所以他的父母对他非常的担心啊。所以在他三岁的时候呢，就把他送到寺庙。这个大师级的人物啊不一样，他一送到寺庙的时候身体就好了，身体好了他父母跟他带回家呢又病得要死。所以这个来来回回呢好几次里面呢，大家就知道这个古门都行啊，不周见啊，住点爱啊，抓喜流啊。所以他就从他三岁来回几次寺庙跟家庭之后呢，他就让他住在寺庙，住在寺庙里面他就做小沙弥啊。那当他十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死掉了，没有多久他母亲也死掉，他父母双亡呢，他就很自然的他就住在寺庙里面。然后呢后来的这一段时间呢就不是很详细啊，对他的传记内容不是很详细。总而言之呢，他当时的研究佛学里呢，他有一种热爱那种法，爱法的一种精神，但是他觉得不足啊，觉得我们中文的经典在怎么样来说呢都是不足的，所以他就是发愿要西行求法，要得到这个梵文的原本。那法显呢，他往西求法的这种发愿里面，他有一个目标，就是他对于我们这个在中国翻译的这个律啊，就是戒律啊，他觉得很不满足。诸位不知道记不记得那个苏世行往西求法的时候为了什么？为了就是那个般若经啊，他觉得翻译的太少了，不全，所以他只是为了一部放光般若经，所以他到那个于田去。而他求到这一部经的时候呢，事实上他也没有从事翻译的工作，甚至没有回到中国来，这个是苏世行。那么法显他往西求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般若，他是为了什么？为了戒律，为了律典的，就是说能够看到原点，所以他就是发愿了西行求法。那法显他往西去求法的时候，他是从陆地去海路回来的哈，所以是经历了千辛万苦啊。他当时出去的时候跟他同行的好几个人，四五个人，然后在路上呢又结伴了差不多五个人，那总共呢他们有十个人呢西行求法。但是呢到一半的时候呢，有的人呢又回来了，就是没有到达目的地，有几个就回来。那有一个在还没有到印度的时候就什么病死，所谓的病死呢，他是冷死的，就是冻死啊。所以发现呢他是 眼睁睁的看着他的道友跟他一起修行修法，但是在路上里面就冻死了一个。然后有的人呢，有几个呢，到印度以后呢，他们就不肯回来了，他就是在这个佛国的这个地方呢求法。但是法显他想到他最初的发心呢，就是为了求绿点而到中国来发扬光大，所以他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就西行的时候大概有10个，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他一个人。而他回来的时候，经过海路回来了，曾经呢还遭遇到什么？我们今天讲台风嘛，就是他的船呢遇到暴风雨。当时的设备，你诸位也想可以想，现在不是这种轮船的设备啊，都是非常简陋的设备。所有的人都感到就是非常惶恐的时候呢，那同舟共济里面，大家想求命要紧啊，求命要紧就是把不必要的东西呢，大家都要跟他丢掉。所以大家就开始什么丢行李啊，丢行李。你们法显的行李是什么？他的经典啊。所以大家呢也看着他的经典了，说你也应该丢。所以那个法显他也很聪明，他知道等一下一定要丢行李啊，所以他呢就是先丢啊。他什么先丢？大家看到他一直在丢行李，事实上他就是拿一些他什么不必要不要的东西啊，就是一直丢。然后所以人家也不会抗议，他说你都没有丢你的东西，反正他就把他所有的东西一直在丢。但是他就是把他的经典摸一摸又把它放在旁边，摸一摸又给它放在旁边。所以他呢为了保护法的一种精神呢，然后他一直念观世音菩萨，一直祈求这个能够大士的加持化险为夷。这法显大师他西行求法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去的？他多少岁去的？你想象中他发愿西行求法的时候多少岁？差不多多少岁？我跟你们讲比较快，60岁。所以你不要想你老了没有用，他60岁的时候才发心呢去印度求法。而且你要知道他是走路去的啊，今天叫你从台中走到承远寺哦，哎呦，讲我真忝啊，你就开车来了，叫你行路来。伊60岁的时阵呢，用行的行到印度，佫唔是行到新疆安尼哦。走到印度然后坐船回来的，坐船是比较快一点啊，但是当时的危险性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他呢这种精神啊，大家呢也是我们看看这个佛教史里面一直讲这些高僧的这种精神啊，让我们能够很从惭愧里面怎么样子见贤思齐啊。那他呢回60岁啊才发愿西行求法。从他走的那一天啊，就是说他发愿往西走的时候，一直到他回来，从海路回来，他海路回来的时候，他的船是飘到哪里啊？他也不知道了。他到上岸的时候，他才看，好像这个是汉地啊，是中国人的地方啊。事实上是飘到哪里都不知道。那么曾经有人考据说，他的那个船呢、啊，在那个海上飘啊，海上飘啊，有人说他飘的那个船呢、啊，曾经飘到什么地方去？美洲。所以呢有人考据了，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正不正确，说他是比哥伦布还早发现美洲的一个中国人呢、啊。这个但是要根据，因为他回来以后写一本书叫做佛国记，那么佛国记里面有记载他飘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文景观是怎么样，地理景观是怎么样，那么那些人根据他的这一些文献内容来考据，不过并在整个就是说考据史上不太被承认啊，不太被承认。那他会飘回来的时候，我们想说到底是到什么地方他自己不知道，结果他是飘到什么地方呢？在中国大陆的青州啊，就是现在山东的地方。你看他是没有从广州上岸哦，没有从南方上岸，他从斯里兰卡回来哦。他当时上岸要回来的时候是从斯里兰卡，然后那个船呢东飘西飘东飘西飘，随着那个海浪要打到哪里都不一定，所以有时候往西有时候往东，然后最后飘到什么中国大陆的什么青州这个地方上岸了、啊。那么他一上岸，我们刚才讲了，他往西行的时候，60岁往西行，从他往西行那一天开始算起，一直到他印度，然后游览的圣基，然后在那个地方学习，然后到斯里兰卡，从海路回来到青州的时间呢，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呢？花了15年，花了15年啊，包括他的那个路程跟他在印度的这个时间呢、啊，求学的时间花了15年的时间，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是什么？75岁。那法显呢、啊，80岁圆寂。这个一代的大师啊，所以他呢回来以后，他翻译的经典呢是6部，有6部经典呢，有63卷。你看他是在东晋末年的时候带回来的经典。 可是他翻译的这六部经典到梁朝的时候啊，我们讲晋朝之后就是宋齐梁陈啊，南朝到梁朝的时候呢，因为战乱就不见了三部，就三部就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看到法显翻译的经典里面呢只有两个经哈，两个经就是泥环经六卷跟杂藏经一卷，还有一个律，他就是为了这部律去印度的摩诃僧祇律啊、哦、就是二经一律啊。那诸位在这个泥环经这个地方呢稍微做一个停留哈、啊、就是你要记得法显曾经翻译这个泥环经六卷，那这个泥环经呢叫做小本涅槃，因为只有六卷，只有六卷，所以我们后来称这个是法显本啊，就是法显翻译的。然后他有写了一本书叫做《佛国记》这本书啊。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讲到这个南朝的时候呢，在南北朝的时候呢，后来有一个人他也翻译的那个《涅槃经》啊。那这个《涅槃经》的出现呢，对于中国佛教的研究内容呢，就是开启了另一个方向，很多人就开始研究佛性。佛性论呢，就是到南朝的时候研究佛性呢变成是当代的显学啊，很多人都研究佛性的这个课题。那我们的历史呢就从魏晋，晋朝分西晋跟东晋，要走到南朝啊，南朝四个朝代。南朝为什么叫南朝呢，就是因为它是在南方，那么它在南方呢就是东晋的末年的时候呢，就是东晋的一个大将军叫做刘裕啊，刘裕他就是篡位以后，他建立了朝的名字叫做宋，所以这个叫做刘宋。这个宋呢就跟我们以后历史上的那个宋是赵宋不一样，就是他姓不一样，这个是姓刘的，刘裕的宋，跟我们以后讲那个宋元明清的那个宋不一样的时代啊，都是刘宋，这是南朝的宋啊。从东晋后面一直到宋齐梁陈啊，这个是我看看，你们看一下第三那个北朝那个地方有一个第一条那个历史有没有？历史那个地方，你们历史好不好哈、啊？好不好哈、啊？这个是哈、啊。小学到初中的历史内容啊，这个不是很深的历史内容，你至少时代的前后要有一点了解。为什么一定要了解呢？免得发生我第一次讲经的时候讲什么曹操打岳飞啊，你也觉得很有道理啊。所以你时代不能搞错，你不能把这个慧远大师那个跑到什么唐朝跟玄奘大师可以有一番的谈话，这个我在世间人就会笑我们。所以最起码你那个时代上要有一个观念上有一个很清楚，所以我们一直讲，这因为这是讲历史的课嘛，所以时代上呢大家要清楚。西晋的时候有没有？西晋然后分成五胡十六国跟东晋，为什么分成这两个？就是永嘉之乱以后呢，晋室东迁啊，晋室东迁迁到这个现在的这个南京这个地方啊。那么北方呢就根本汉人势力范围没有办法到达，那么就五胡十六国呢就在那个地方呢大打一通啊，一下子这个朝代一下子那个朝代，就是有总共建立了16个国家。16个国家呢跟东晋这个时候是同时的，然后东晋呢传到后来的时候就被刘裕所篡了，那就是南朝，那就是宋齐梁陈，写直的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啊，就是宋把这个东晋呢篡位，然后后来齐又禅让这个宋，然后梁又禅让齐，陈又禅让梁，这样子啊，所以宋齐梁陈呢是一个时间上是直线的发展，那若横的话是同时代的。那在北方的地方呢，五胡十六国呢后来被什么人统一呢？被北魏拓跋氏所统一，胡人啊，那胡人一个拓跋氏呢他统一五胡十六国，他建立一个国家叫做北魏。后来这个北魏呢又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叫做东魏，一个叫做西魏。这个我如果不写哈，用讲的你们一定头脑很昏了。那东魏呢后来又被北齐呢篡位啊， 所以东魏后来之后的一个国家的就是北齐，那么西魏就是被北周所篡位啊。所以东魏后来是建立北齐，西魏就建立北周。然后北齐跟北周是同时的时候呢，北周又灭北齐，在北方的地方哈，北周灭北齐，这北齐就没有咯，就变北周啊。那么南方呢就是陈，陈这个国家，南朝是在陈的时候，北方是在北周的时候，然后最后南